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9年3月11日星期一，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表示对朝鲜可能的导弹活动不存在幻想；特朗普政府2020年年度财政预算将全部减少5%；中国下令所有国内航班暂时停止飞行波音737-8型客机；全球各地的藏人纪念西藏抗暴日60周年。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白宫方面星期天表示，对朝鲜是否正在准备恢复导弹试验不存任何幻想，但白宫拒绝对显示平壤正在组装一枚新导弹的商业卫星照片加以评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上说，美国对朝鲜的监督是不间断的，但是我不会去对商业卫星照片的内容进行评价。2月22日公布的卫星照片似乎显示朝鲜正在组装一枚新导弹，但博尔顿说，美国依赖自己的卫星监测手段，并以此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一切，我们每天都在看情报汇报，我不想推断他们正在做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后表示，他相信金正恩对他的承诺，即他不会恢复核试验或导弹试验。博尔顿说，特朗普相信他与金正恩的关系。特朗普星期五在回答有关商业卫星照片的问题时说，如果朝鲜恢复核试验，他会非常失望。他说，他执政以来，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特朗普说，奥巴马当政时，朝鲜就是个灾难，不管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都在走向战争，我接手了一个烂摊子。特朗普还表示，如今没有实验了，什么也没有，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我看到实验，我会非常失望。朝鲜国营媒体星期五首次承认美朝第二次峰会失败。朝鲜媒体说，朝鲜人民认为美国是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特朗普与金正恩上个星期在越南举行第二次峰会，试图就朝鲜去核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可峰会就朝鲜会关闭多少核设施，以及美国应该为此解除多少经济制裁的问题而陷入僵局，导致会谈破裂。峰会之后，韩国报纸报道说，朝鲜西海远程火箭发射场有新的活动迹象。金正恩去年同意关闭这个发射场，帮助美国建立信心。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特朗普计划星期一推出的2020年度政府预算将全面削减政府开支的5%。库德洛星期天在福克斯电视新闻上说，这将会是一个艰难的预算，我们今年将自行封顶，我认为早就该这么做了。库德洛说，近期达成的一些预算协议对支出来说很不利，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一剂良药。这将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推出的第三个财政年度的预算草案，预计会招致很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部分共和党议员的反对，触发几个月的讨论。在此之前，本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问题导致政府关闭35天，创下历史记录。政府几个星期之前刚刚开门办公。美国新闻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将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要求至少拨款86亿美元，以追加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隔离墙的款项。报道说，预算裁减不会影响受欢迎的健保和社安退休计划，但会削减其他政府计划的资金，来增加国防开支。 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在去年增长2.9%的基础上，增速正在放缓。库德洛说，有些预测显示，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会在1%和2%之间。2019年总体增长仅仅会超过2%，他本人对此并不担忧。库德洛同时表示，尽管美中尚未敲定贸易协议，但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正在取得良好的进展。库德洛说，正如总统说过的，协议必须通盘对美国有好处，对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制造业都有好处才行，必须有好处。他说，协议必须是公平和对等的，协议必须能够执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民航局星期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国内航班暂停使用波音737-8型客机。一天前，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8型客机星期天上午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后不久坠毁，157人全部遇难，其中有8名中国人。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国民航局官员在星期天当天就以口头方式发出了暂停飞行波音737-8型客机的指令。据悉，中国各家航空公司一共有多达100架同型波音737客机。民航局星期一早上9:00在其官网上发表了声明说，一天前的空难与去年10月印尼失航的坠机事故都涉及波音737-8型客机，而且都发生在起飞阶段，因此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声明说，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民航局要求国内航班2019年3月11日18时前暂停飞行波音737-8型客机。与此同时，民航局将联络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在获得安全飞行确认后再发出恢复使用的通知。中国是第一个对新款波音737客机发出停飞令的主要国家。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说，美国目前不打算发出类似的停飞令，因为这款飞机在美国的飞行记录极佳，而且埃塞俄比亚航班失事的原因目前尚未查明。星期天坠机事件中的遇难者包括8名美国人。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一份声明中称，正在密切关注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号航班坠机事件的发展，目前正联络美国国务院，并计划与国家运输安全监管部门的官员们一道协助埃塞俄比亚当局对事件展开调查。波音公司星期天发表声明说，波音公司获悉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302号航班波音737 MAX 8型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去世的消息，并深感悲伤。声明说，波音公司一个技术小组正前往坠机地点提供技术支持。在另一方面，全球100多个城市的藏人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星期天举行集会，纪念抗暴日60周年的活动。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为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称之为武装叛乱。在纽约，尽管下着雨，仍然有大约3000到4000人参加当天的游行和集会。他们从布鲁克林卡德曼广场游行到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执行主任多吉才旦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占领和压迫了西藏60年，但西藏运动仍在发展。我们想给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会停止，西藏将会自由。集会之后，他们会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继续抗议。 人道主义中国创始人周峰所、守护台湾自由组织的汪彩义、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执行主任恩赫巴图和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张嘉熙在那里发表讲话。同一天，在首都华盛顿，一些藏人团体高举雪山狮子旗，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集会，并游行到白宫前。他们高呼捍卫西藏人权的口号，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藏人的打压。西藏行政中央也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和人权人士出席了活动。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活动家、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在纪念大会上说，今天西藏仍处在中共帝国的统治之下，西藏的严峻形势是对人类的良知，特别是对华人良知的挑战。北京称，西藏在民主改革60年来，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说雪域高原正奔走在宽阔明朗的繁荣之路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3月10日，大约3000多名来自纽约及其附近地区的藏人在雨中举行纪念抗暴日60周年的活动，传达即使被中国政府压迫，西藏运动仍在不断发展和壮大的信息。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披着雪山狮子旗，唱着西藏流亡政府国歌，纽约及附近地区的藏人在联合国总部对面的哈马绍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抗暴日60周年。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执行主任多吉才旦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中国政府已经占领和压迫了西藏60年，但西藏运动仍然在发展。我们在这里要纪念这一天，并向西藏境内的藏族人民传达信息，他们没有被忘记，我们在不断地为他们战斗。我们也想向中国政府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会停止，西藏将会自由，西藏人民和西藏运动都在发展和壮大。
全球100多个城市的藏人和支持西藏自由的人士在这一天走上了街去抗议。在纽约，尽管下着雨，仍然有大约3000到4000人参加今天的游行和集会。多伦多大学史嘉堡分校学生会会长齐美拉莫专程从加拿大飞来纽约参加集会。
我今天在这里是想和世界上所有的藏人团结起来，纪念60周年西藏人民起义日。我今天谈的主题会围绕字母 R， 我对这个字母特别熟悉。这个字母是我曾经作为一名难民被多次告知的一个说法，因为难民这个词就是 R 开头的。但是现在这个字母对我来说不再是难民，而是坚韧、抵抗和崛起这三个词。
1959年3月，藏人与进驻拉萨的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达赖喇嘛和8万藏人流亡印度。流亡藏人称那次事件为藏人反抗中共非法占领西藏的抗暴运动，中国政府称之为武装叛乱。今天除了纽约及附近的藏人，89名参与者政论家陈破空、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罗伯特·瑟曼、世界维吾尔大会前主席热比亚也前来支持西藏人权与自由并发表讲话。
数百万无辜的维吾尔族人正在被中国政府所谓的再教育营，但我们称作集中营的不人道的行为折磨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给藏族人民、蒙古族人民、维吾尔族人民，甚至一些无法发声的汉族的兄弟姐妹们发声。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确保我们的声音团结起来，反对共产党。
60年的压迫和漫长是悲哀的，但是藏人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在许多西藏境内的藏人的牺牲下进行的60年的非暴力反抗，我们都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大家都说中国有军队，中国有经济力量，但是60年来我们仍然活着，西藏将继续活着，藏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活着。
集会之后，他们还将游行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继续抗议。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年的中国两会，习近平倡导和平统一的所谓习五点成为政府官员和两会代表的一个热议话题。继政协主席汪洋在政协报告中不再提九二共识，强调坚决反台独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和平统一、反台独及深化两岸融合。几天来，两会代表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条件，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享有的十项自主权，俨然正式启动了统一的进程。台湾面临的压力陡然升高，两岸和平统一的时机和条件真的成熟了吗？台湾如何应对大陆愈演愈烈的统一压力？美国之音请来了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和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王坤义。王坤义说，两岸政治要分开，但经济可融合。
也没有吸引台湾的地方啊，也不能说完全啦。政治上当然没有吸引，但是他现在经济的发展也确实让很多台湾人愿意到那边去求职，到那边工作，甚至念书的人越来越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北京一个叫做中央民族大学，那也不是什么很知名的大学。去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就有十几个本科生的台生在那里，一个学校就有十几个台生了。这个如果放大到全国那么多学校的话，有多少台生去？这些台生去的话，到底目标是什么？他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就在那边求职啊，在那边工作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分两层面，如果以政治上来层面的话，当然大家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但如果在经济层面上面来讲啊，变成一种融合或者交流，或者是相互可以往来，甚至于就像很多民进党人主张的说啊，就是兄弟之邦啊，就是方邻啊，这种也无所谓。但是这个东西的情况下，但是还是有很多台湾人会向往到大陆去工作或者生活的。
严建发说，台湾不会为求经济发展而放弃主权。
中国有很多的优点，其实它过去发展也很好，但是优点归优点，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即便中国是一栋高楼大厦，我们是茅草屋，可是我们在茅草屋过得很自在，过得很自由，我们宁愿住茅草屋，所以这个跟他的经济实力其实不相干的。至于台湾人很想去工作，我觉得很好啊，但是这跟台湾人要放弃这个主权来作为他的依附或做他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四十年专题前往台湾采访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呼吁北京不要总是把民进党当成敌人。以下是卓荣泰专访的一些精华和摘要。卓荣泰首先感谢习近平戳破了国民党九二共识的假象。
谢谢习主席替国民党解释的所谓的九二共识，因为国民党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习主席所口中所说的那些，所以我常说国民党的九二共识包括他的一中各表只能台湾内销走不出去。果然不错，习主席告诉我们的九二共识绝对不是这么一回事，他是坚持一国两制的一个中国原则，无所谓各表问题的。蔡主席、蔡总统在当时很清楚地告诉台湾的人民，甚至告诉全世界，我们有四个必须，我们必须要正视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我们必须要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我们要必须坚持这是一个对政府对政府的授权的公权力坐下来谈的，也必须要是双方用和平对等的方式来进行彼此解决歧义的。那这个必须很适时的把台湾拉上来了，然后到让国际看见说台湾的总统有这么清楚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一个态度，台湾绝对反对所谓的一国两制，甚至反对一中原则一国两制，所以九二共识这个梦想就被扯破了。因此可见呢，国民党长期以来拿九二共识在台湾行销，在世界上也没有他任何行销的空间。
卓荣泰还说，民进党跟共产党不同， 讨论制宪并不等于台独。
他们的用语是不正确的。我们参加的是台湾制宪基金会的一个会议啊。如果把制宪就等于是独立运动，那显然就是一个独裁政权口中对人民钳制过久的一个心态啊。台湾制宪基金会跟台湾很多很多的团体一样，它是一个人民团体。况且严格讲起来，民主进步党虽然现在是国家的执政党，但属性上我们也是一个人民团体，一个政党嘛。我们跟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人民团体之间，我一直主张要多多的交流，多多的沟通。当台湾内部的任何团体在从事社会改革甚至政治改革的过程当中，身为执政党如果都不跟他们坐在一起谈，这个方向这个脚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甚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意识跟广大的台湾人民去讲，民主进步党的执政党我们要朝哪个方向，用什么速度，采行什么方法去达到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得到尊严但是也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赖院长他离开了行政院之后，他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云游四海啊，看看人间呐、啊，他也回到台南去看看那些过去的灾民等等啊，所以一样的，他对台湾民间社会的关心是不会缺席的。况且他身为行政院长当中，他也知道台湾的处境是如何。我认为他也是跟我同样基于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心情，我们多去关怀台湾各种民间社会力的表现。我们不仅去关心他们，跟他们做沟通，甚至我们应该要掌握到台湾各项议题的主导性。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应该要创造议题，引领这个时事的走向。所以我想包括赖院长也好，还有我个人去参加那个地方，如果等同于是推动台湾独立运动，这个有一点过。我们推动的是，我们参与的是台湾民间团体对一个台湾宪法讨论的过程，内容到底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成了我那天在那边所说的，台湾对宪政的讨论已经进行很多年了，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达到最后达到共识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执政党还是要积极参与的。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提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前财政部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在政协称该计划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些最新迹象引发外界猜测中共是否放弃该计划。不过舆论和专家表示，中国当局的态度不会改变，改为只做不说，消失的只是名称而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中国2015年提出成为科技和工业强国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后，李克强总理在随后三年的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将计划列为重点政策大肆宣扬，但该战略的大量政府补贴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引发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不安和抨击。随后，中国从去年六月开始降低处理，不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的提法。而随着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中共领导层在公开讲话时也不再提起该计划。而此次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避谈该计划，引起外界进一步的兴趣和猜测。有报道表示，中国制造2025从开始提出，在中国内部也遇到一些挑战。而香港英文南华早报近日报道，前财政部长、现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星期三在政协会议期间表示，该计划说得多做得少，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不过外界普遍注意到，尽管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只字未提中国制造2025，但 仍谈到政府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包括新一代资讯技术、高端设备、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汽车，让更多国内外用户选择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等。而实际上，这些单项层都列在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之中，而且政府对科技的预算投资将增加13.4%，达到3543亿多元，约529亿美元。包括《华尔街日报》、《日经》、《亚洲评论》、《南华早报》等媒体在报道中都表示，尽管李克强未提起该计划，但只是放弃名称而已，不会放弃实际执行这个战略的内容。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兼研究员钟大军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中国制造2025改为低调，实际上还是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他说，
中国政府就多年来是这种做法，制定好的一些方针政策什么东西啊，各个部门啊，它一旦往下一贯彻，像一个庞大的机器啊，它都要有运转，不是说我不说了它就不做了，它会再继续，因为它中国赶超美国的这个目标啊也不会改变。现在就是一个竞争吧，这两国都得咬着牙，这样现在就是一个博弈啊。实际上这个博弈就是谁也不会退让。我想由于汲取一些教训，在不声张或者不张扬能更低调一点吧。低调吧归低调，它不影响事儿，可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红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中国政府是否在表面上不提，实际上仍执行2025计划这个命题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这个计划本身在中国执行是否有负面效果，这也是他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市场论文中的阐述的中心。盛红说，
我的态度就是很简单，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起作用，它其实起着相反的作用。但是美国人他看了表面，他或者是被误导了，或者是他其实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正好是一个借口，不知道他具体怎么做。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就是具体这么做他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们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他是不是他的事儿。
盛红在去年八月撰写的论文中开门见山地说，美国人对中国制造2025很有意见，让中国朝野有点始料不足。其实这个文件是无数个类似文件中的一个，这种类似文件是指看起来很漂亮，但基本上不会落实。有些文件一旦落实，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带来浪费甚至灾难。中国民间早已习惯了，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有寻租集团可能会摩拳擦掌。作为经济观察家和社会评论家的盛红在论文中表示，中国政府推动2025计划、政府补贴、政府对市场直接干预、产权缺乏保护、垄断等，都是中国当下存在的严重且不易克服的问题，甚至成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固有部分。这从根本上阻碍中国从小国思维转向大国思维，从小国模式转向大国模式，妨碍中国建立起一个让人信赖的金融体系，让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盛红争辩说，所谓大国模式就不仅是让各国分享本国市场，而且是自己首先要建立起真正的保护产权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规则来，而这又离不开建立起约束权力的宪政结构，这样才能维持本国的发展，也才能吸引外国人对本国金融资本的需求，否则就无法实现从小国模式到大国模式的转型。而如果不完成这个转型，中国将会在小国模式的竞争中越来越与其他国家产生紧张和对立，也越来越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弹，最终在小国模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美国批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以政府补贴及强制技术转让等措施协助中国企业在多项行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等取得竞争优势，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中期选举后表示，中国已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多数分析认为，尽管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负面声量增大，包括对中国制造2025的质疑，但中国不会放弃这项计划，没有证据表明已经有所放弃。华尔街日报去年12月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北京正在起草取代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产业政策，重点内容是淡化国家主导的角色，并对外国公司提供更多的市场开放机会。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接受美国商业新闻电视台 CNBC 的访问时表示，虽然中国已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他补充说，美国不反对中国的科技进步，但是美国反对利用不合理的手段，比如盗取商业机密、强迫技术转让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俄罗斯制定的有关规则将导致外国船舰无法自由使用北极航道，因为事先必须获得俄罗斯的批准同意。俄罗斯想控制北极，把北极航道视为己有后，世界各国，包括计划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对此如何反应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俄罗斯政府为外国军舰和军用船只使用北极航道已经制定了规则，包括应该提前45天通知俄罗斯，每艘舰船上必须应配备俄罗斯的饮水员，需要向俄罗斯提交每艘舰船的详细资料，涉及动力装置、排水量等，以及舰船的航行路线、目的和逗留期限，还需要提交舰长的姓名和军衔等个人简历资料。规则说，外国舰船遇到事故和冰层围困等情况时，必须向附近的俄罗斯港口和海军基地报告，只有俄罗斯的破冰船才有权去解救和对外国舰船提供帮助。规则特别提到，俄罗斯有权拒绝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比如俄罗斯如果认为外国水手缺乏在北极地区航行的训练和经验，或是认为外国舰船老旧，船体不适合在冰区航行，俄罗斯就会禁止外国舰船在北极航道航行。规则说，如果外国舰船强行闯关，不理睬这些规定，俄罗斯将会采取强制措施，有权扣留甚至摧毁外国舰船。俄罗斯官方说，一些国家在北极地区和北极航道的军事和航行活动越来越活跃，俄罗斯制定类似的规则是对此做出反应，俄罗斯的目的是要保护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以及控制北极航道的商务航运。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北极航道是连接俄罗斯远东和欧洲地区最短的航道，在有关俄罗斯内部航道和水域的相关法律上，俄罗斯把它视为历史上所形成的俄罗斯在北极地区唯一的一个国家战略交通运输通道，因此对国防和贸易都拥有重要意义。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夏季表示，不仅俄罗斯的破冰船身处北极，就连中国、德国、韩国和瑞典、美国的破冰船此时都在北极地区活动。绍伊古说，一些国家想染指北极资源和北极地盘，一些国家在北极拥有军事战略利益，因此俄军的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要捍卫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利益。 战略问题学者西蒙诺夫说，俄罗斯认为只有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在北冰洋拥有大陆架，中国等国在那里没有大陆架，是区域外国家。他说，各方围绕北极和北极航道的争斗未来将会加剧。西蒙诺夫说，俄罗斯肯定会捍卫他在北极和北极航道的利益，与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因此发生冲突也完全有这种可能。许多分析人士说，制定有关的规则的举动是近些年来俄罗斯日益加强控制北极地区，特别是把北极航道视为极有行动的继续，通过自己的媒体有意释放相关消息，俄罗斯想借此测试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区域内的一些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将会特别关注俄罗斯的行动，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俄罗斯是否也将根据这些规则同样限制北极地区国家，对北极理事会成员国使用北极航道也将一视同仁，或是这些规定主要用来针对俄罗斯所认为的区域外国家，特别是在北极地区日益活跃的中国等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自从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批评者就不断抱怨说，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的习近平特别重视中共的宣传，导致中共的宣传呈现一种混乱的局面。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共及其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宣传的混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就连习近平当局也在抱怨眼下中国官方的宣传有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乱象和歪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从来没有明确举例说明究竟什么叫低级红、高级黑，但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中共当局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是指有人打着中共的名义或打着支持中共政权的名义宣讲中共提出的口号来给中共难堪，使中共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狼狈境地。在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和众多的中国公众和网民看来，眼下最好玩的疑似低级红、高级黑的案例是习近平前脚刚刚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讲话，声言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绝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但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后脚就发表非常严肃认真的声明，谴责加拿大在处理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公司财务总管孟晚舟案件的问题上未能遵循法治原则、司法独立。习近平与他掌控下的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发表截然相反的声明，导致许多批评者说，这是中共当局撒谎、耍无赖、精神分裂的明显表现，也可能是一种低级红、高级黑。只是人们现在拿不准究竟是谁低级、谁高级、谁红、谁黑。研究中国宪政的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批评者发出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不了解长久以来中国国情，也就是中共所说的中国特色，因为中共历来对内对外是两套话语。他说，
内政跟外交两个层面他是没法打通的。
啊，对。
那外交上他能够以外交惯例什么要求国际法要求别人，但是他不把这个国际法要求自己嘛。那甚至他把国际法呢，那个什么一些学者什么都废掉了，那些国际法那些专业什么都废掉了，然后他就是他总是拿这个法律是来捆绑别人的，不是捆绑自己的。 国际法这个国际惯例都是这样子的，对他来说都是这样的。
观察家们注意到，除了在司法独立问题上，中国官方的宣传显示出习近平和他手下的人显然是在相互低级红高级黑之外，在新闻独立和自由问题上，中共的宣传也有这种乱套现象。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媒体宣传习近平高调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即必须听从中共的命令。另一方面则是中共及其政府在美国办的中国国际电视台新闻频道北美分台公司对美国司法部庄园宣告该公司享有不受任何国家指导或控制的编辑独立性。对中共的这种话语矛盾和不同的话语显然相互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究竟应当怎么看？中国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中共的一贯做法。
您看他40年代的时候也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也要实行三民主义，也要实行罗斯福的这个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要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都是信誓旦旦，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信誓旦旦的讲的，后来不都变了吗？本来这个1949年说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呢，也要这个实行这个普选，现在普选产生人民代表大会，这些承诺到现在都没有实现，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郑立凡说，中共的宣传目前之所以让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觉得乱的不行，可笑的不行，之所以出现中共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共主导宣传的人有问题。他
主要还是缺智商，就是这个他不懂得怎么自圆其说，所以呢到什么声唱什么歌，可是忘了自己是谁。
在中共及其掌控下的宣传乱象迭起，中共领导层也在抱怨所谓的低级红高级黑的现象之际，中国许多网民把中共相互矛盾的新闻粘贴在一起，声言新闻不能连起来看，并要求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予以解释。中共当局及其宣传部门对中国公众的这种要求和调侃保持了沉默。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人大和政协会议按惯例于3月初在北京召开，在热议正式的两会召开前夕，中共决策层内部则比去年提前进行了政治局成员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的书面述职。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书面述职在两会前进行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和强化他的稳定地位，以及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俯首听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王军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非常了解中共政治权力的运作。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开始逐步恢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制度，在政治局的生活会上每个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中共以政治局全会通过的规定的方式要求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显然是在强化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地位。
我想在两会前呢做这样的一个宣誓，主要是怕两会有些失控，然后呢事先呢就让这个所有的这些代表和全国都知道 现在这些中央的其他的人都是要听命于习近平的，这个对外的象征意义我觉得更大于这个他这个会上的这个意义。
习近平虽然是中共总书记，但仍然是个党员。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的职责是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共党章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领导人的活动要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根据这些规定，习近平作为一个党员，也应该向党中央述职。政治分析人士王军涛博士说，述职或生活会是中共强化集中领导的方式，其中的一些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甚至非常尖锐的批评的方式，对习近平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要定于一尊，尽管他在执政期间有很多缺失。
我的意思，今天习近平之所以要这么大张旗鼓的搞独裁，是因为他知道实际上他的独裁没有人心基础，所以他的独裁呢，实际上是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制度的基础和人心的基础。
2017年10月27号，19届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根据这项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2018年3月21号，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近期中央政治局同志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今年2月28号，新华社又以近期这个模糊的字眼报道，中央政治局成员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书面述职的时间是在两会召开之前。高鑫是旅美政治分析人士，曾著有广泛传播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高鑫说，除了习近平以外的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但实际上是在突破中共党章对总书记职权的限制。
他用这述职的办法彻底实现了他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内的，在整个政治局里的绝对的个人独裁专制。
中共要求党的核心成员述职由来已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说，1949年3月，中共7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作出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
这是一个原则规定，基准了中共中央的，也就是中央书记处，也就是现在中央常委，过去的当时叫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就是毛刘周朱任弼时任，毛刘周朱任这五个人，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跟中共中央主席每3个月报告一次工作。
鲍同说，这个规定执行了5年以后，随着6个中央局的撤销，这个规定也被取消。他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的首创。高鑫说，中国自诩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最缺陷的一点是由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他说，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由于没有一个常委有绝对权威，人们最诟病的不是党的领导人由谁来监督，但是在中共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习近平凌驾中共党组织和制度之上，成为监督各路大臣的明君。
由这位明君统帅下面，由这位明君去监督他手下的每一位大臣，这位明君本人是不受监督的，因为他是明君，不需要被监督。
高鑫指出，习近平在独断专制的同时，坚决不允许其唯我独尊的做法被各级党组和政府层层效法，唯恐诸侯做大，危及他的权威。他说，习近平在中共中国的地位是唯一一个置于党章、宪法、法律之上的人。 与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同，习近平在无法与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威望相比的情况下，以所谓的法理化来实现其独裁和专断。他说毛泽东是打天下赢得的威望，习近平则是中共元老合议选定的接班人，而且现在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因此为了确保政治局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和忠诚，还要确保那些提拔他当总书记的政治元老对他至少要口服，即使心不服，他以制度性的方式让所有人服从他。
他习近平制定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制度来确保他自己的个人独裁个人专权，不但现有的政治局成员们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懈怠，不敢对他 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同时呢，也要保证现在的政治局成员们不可能依赖某一位或者某几位党内元老来对他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构成威胁。
高鑫表示，习近平的独裁与毛泽东的独裁最大不同是，习近平是自上而下，强迫下边俯首听耳，毛泽东则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由他的战友们造出来的独裁和神。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尽管其部署和领导由中共掌控，至少那些被推选出的代表能在一个多星期里有机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或法案。在今年的两会之前，人们期待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能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政治分析人士高鑫认为，在习近平的专制和独裁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唯恐他们当奴隶当不稳，因此代表们在本届两会要发出声音或习近平所说的杂音会更弱，甚至会消失。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1989年六四镇压30周年。星期三，纽约一家亚裔艺术组织把一批保存了将近30年以六四为主题的艺术作品移交给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领导的一个人权组织。该人权组织表示，这家亚裔艺术组织多次举办的六四艺术展将由他们接手继续办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和九岛的报道。
陈亮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将总共120多件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正式移交给由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峰所任主席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
我们宣布，这个我们仍还保留着大部分作品的展览将转交人道中国保存。
现年74岁的吴振亮既为终于有人接手他已无力继续保存的六四艺术作品而高兴，同时也对这些他如数家珍的宝贝即将离去而惆怅。
Everybody wants to do business with China. Nobody wants to. 人人都想跟中国做生意，但没有人愿意得罪中国，没有人愿意捐钱给我们组织，帮助我们维持这个展览。我从来没有得到一分钱捐赠来继续做这件事，但我们做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坚持做，我们必须做。
We have to do this.
1990年六四屠杀一年后，吴振亮在全美征集以门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并举办了中国1989年6月4日的艺术展，300多位国际艺术家参展。这项展览随后在美国的德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香港等地多次展出，最后一次是2014年六四25周年时在纽约。
You can not only see the protest and the anger and the outrage.
这么多年后，现在回想这些作品，你不仅可以看到抗议者的怒火、愤慨和恐惧，而且这些生动的艺术作品仍然可以把你带回去，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多样性和多姿多彩，以及不同艺术家的感受和见解。
就是制作的过程中间，
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在记者会上表示，当他从仓库把这些艺术作品运出来的时候，感到了历史的沉重。
这是历史的真相，这是我们中国自由民主梦想的一部分。那么这些艺术品，这些历史文物， 30年以后它还有当年历史的那种重量啊，这种沉重感和当年的那种感情在里面，这个是无论如何在中共现在这种它的任何打压，这个任何新闻检查都磨灭不了的。
当年参展的华裔艺术家张宏图表示，移交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可以使艺术家发出的声音继续下去，
就是使这个作品能够产生一个新的生命，你有新的机会去展览，展览给不同的人。一旦说如果能够到中国去的话，那更重要，真的更重要。因为中国艺术家，我知道我接触很多人，他们就是说或者是想做不敢做，或者是没有条件做，或者是干脆就忘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能够在中国展览的话呢，它有一层新的意义。
My feelings is the same as when we created it together with students and
我的感想跟当年创作时一样，人们关心人道和正义，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不管是在墨西哥城塔卡罗卡，还是在俄亥俄的坎特大学，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那时学生和工人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响。但当这些问题持续在世界各地存在时，对此保持批判性的观察，甚至变得更有意识。
我觉得这样的交接当然是让我们就是跟遗忘做斗争，尤其在今天，就是说在整个国际上大家所有的对记忆打压的一个受到记忆打压，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重提这个事情，而且让记忆复苏，重新看待现在的中国，我们如何看待未来民主的中国，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个人一个更大的志向呢，是在中国民主化之后建立起一个反专政博物馆，来记录下这个共产暴政这几十年的过程中，他们的所犯下的那些罪行和勇敢的人们反抗这些暴行，结束这样一个专制的这样一个世纪。当然这样一个博物馆需要展示出一些通过艺术化的方式来铭记这些历史事件的一些作品。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距离下届总统大选还有20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发出了反社会主义的战斗号角，下面请听报道。
冷战宣传漫画时代已经过去60多年，但社会主义可能仍然是美国政治的恶魔，至少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是这样。
The state will do your planning from now on。
社会主义只关乎一件事，它被称为统治阶级的权利。
距离大选还有20个月，反社会主义是特朗普的战斗口号。在本月早些时候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上，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想要用政府的完全控制来取代个人权利。他的主要目标是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竞争激烈的民主党初选中处于领先地位。
经济和政府为我们所有人服务，而不是仅仅为1%的人服务。
桑德斯支持全民医保、免费高等教育和将最低工资翻倍等政策，他还支持绿色新政，这是民主党人提出的一项旨在振兴经济和消除碳排放的非约束性决议。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的新政，那是一项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计划，旨在恢复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繁荣。但桑德斯是团结非特朗普选民的最佳候选人吗？
如果民主党提名一些谈论社会主义的极左的候选人，这对共和党候选人和特朗普总统连任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成年的千禧一代，他们对一个机会减少的经济体感到失望。
他们非常担心入不敷出，他们对信用卡等工具持谨慎态度。
但这显然是总统愿意下的赌注。分析人士指出，把民主党描绘成社会主义者将巩固特朗普的大本营，并扩大共和党对拉美裔选民的吸引力。
尤其是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大量委内瑞拉人和古巴移民，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讨厌社会主义。
这正是特朗普上个月在迈阿密演讲中强调的。
社会主义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但它总是回到过去最黑暗的篇章。
总统可能会在2020年大选中反复提到这一警告。 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